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可以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非常荣幸的，我们邀请到了大家所熟知的寇少恩牧师。他是台北基督之家的主任牧师，并且曾经担任国度复兴报的社长、好消息卫星电视台的节目总监等等。在众多的牧者当中，寇牧师之所以让人感觉特别的熟悉，一方面可能因为他在基督教的媒体中常常有分享，也可能因为寇牧师在成为牧师之前担任过新闻主播以及节目主持人。另外，即使是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您也可能在一些大型的布道会当中，或者是国家祈祷会等等的场合或节目中看到寇牧师的身影，以及听过他的分享。但是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更希望能够捕捉到的是他精彩的生命故事。寇牧师他是怎么信耶稣的？是哪些因素让寇牧师从影视圈转而全职服侍神？上帝在寇牧师的生命中有哪些奇妙作为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进入寇少恩牧师的生命故事。寇牧师你好。
哎，娟瑜好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要先讲一下，我觉得娟瑜你知道，对我来讲今天在这个录音室里面接受访问，对我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哈。刚才提到说感谢上帝让我过去差不多30年的时间有很多机会接触到很多媒体的工作。可是你知道啊，我第一个接触的媒体的地方就是在这间录音室。30多年前，那个时候我还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第一次啊进到录音室，面对麦克风被访问，或者是说在里面做节目，就是在救恩之声，就是这一间呢，就是这一间录音室。所以对我来讲真的很特别。那就回头看这过去30几年的时间，然后从这里开始的，那可以重新回到这里来，回头去看，我真的是充满感恩。
是，那我们就更是感恩加上荣幸了啊！今天真的非常的难得，寇牧师在百忙之中来到云彩飞扬，特别是其实在2012年跟2013年当中，寇牧师先后两度心脏出了一点问题，动了手术，那也有不少对生命的反思啊。所以是不是请寇牧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年里面你所面临的健康危机呢？
这两年对我真的是很特别，因为两年当中我动了两次比较大的心脏的手术。那另外其实这两年里面我其实是五次生病啊。2012年年初的时候我晕眩的非常厉害，厉害到没有办法下床，从这里走到门口可能大概3公尺5公尺，我可能要走半个钟头都走不过去，那走路是斜的，要扶着墙才能走，那段时间很辛苦。等到稍微好一点之后，我就突然发作心脏病啊，其实那时候是蛮危险的，2天当中我发了4次，那我自己不知道，因为我从来都不知道我有心脏病，我从小身体就不好，我一直以为我是气喘很严重，但是气喘呢虽然不时不时发病，可是从来没有真的到那种 危及性命的那种感觉，因为气管扩张剂一喷就好了嘛。
嗯，
那然后那次两天，然后马上送急诊，然后就很快就动心导管的手术，然后装支架啊什么这些。那之后就整个把工作停下来休息了一段时间，然后到了2013年的年初的时候，我刚刚开始恢复工作，去台中一个教会去接受训练，在高铁上非常不舒服，下了高铁之后他们赶快就叫那个高铁的站里面有一些医护人员，他们就赶快过来帮我量血压，我的血压剩下60/40，我自己都吓一跳，因为你知道做一个牧师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去处理或者是帮助一些临终关怀，就是病人到了最后的阶段，那血压到60/40，通常就是我这个做牧师的会跟家属说要准备了，然后就是我自己60/40，我也吓一大跳，怎么会掉到那么低哈？那然后就在那里又躺了好多天，然后等到稍微好一点，2013年10月，我又第二次做心脏的手术，
嗯，
然后12月我又气喘又发，所以你看我这两年其实是五次的这连贯下来，那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始终觉得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哈，未必一帆风顺，但是必定恩典够用。就是我最近常常跟我自己，也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分享说，未必一帆风顺，但是必定恩典够用。因为高山低谷，神就是带我们这样走过来。而且在那个过程当中，常常啊，低谷学的生命的功课，许多的时候比在高峰的时候更多，所以其实是很感恩的。
嗯，所以我们外人可能不知道说牧师经历了5次的这个健康上比较大的挑战啊、哦、因为我们知道2次是因为您在网络上其实也发表了文章
啊、
精益传奇100小时啦、啊、一堂重修的生命课这样子。
那我们真的有看的。
哎，是啊。所以我们最后再来谈这个部分好了、啊。那寇牧师常在分享中提到说自己从小身体不是很好，到底主要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呢？
我气喘。我小的时候其实是气喘了，那气喘是一个很麻烦的，看起来它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病，但是它就是会有致命的危机。
嗯，
我一直都用一种气管扩张剂，但有一次我在电视上，那时候我20-30岁，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位很著名的歌手邓丽君小姐，她在泰国那里气喘发病身亡，然后你知道她手上拿的那个药就跟我一模一样。哇，我突然觉得哦，怎么跟这种生死突然这么接近啊、哦、那因为那个药就是失效嘛，就是等到有一天你好像那个橡皮筋，你一直用一种药物把它撑开来撑开来，撑久之后有一天它就弹性疲乏了，那那个时候就是活生生的被憋死，就是你没有办法吸到空气。好，那小的时候因为这样我其实是很被保护的，那我又是老幺，我们家8个兄弟姊妹，我最小啊，我父母亲他们都在教会里面工作，所以他们很忙很忙。那我祖母很疼我最小的，最小的一个孙子嘛，那非常非常疼我，所以我其实我是被照顾的，很多事情我是不可以的，不可以吹风，不可以出去跑，很多事情都是不能。那后来就慢慢养成一个习惯，我也觉得我就是不能，我就是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跑，不可以游泳，不可以运动，不可以打球，不可以。那因为我有那样的经验，就是说有的时候跑一跑就晕倒了，跑一跑就吐了齁。那我常跟人家讲说，女生呢跑一跑晕倒很美，大家都去救啊。啊，男生跑一跑晕倒很丑，没有人去救你。我一直都念男校，其他男生呢碰到女生晕倒，大家都会怜香惜玉。你是男生，谁怜你啊？每个人就过去踹你一下，说起来了，不要装了。我是真的会晕倒。那也因为那样，我觉得我的成长过程会很不快乐，是一方面。当然，别的男生打球、游泳、赛跑什么，我都不行。那你就会跟别人越来越远嘛，所以不只是身体不好，其实到后来其实人际关系也不好，倒不是我会跟人家吵，我不敢的，因为身体很烂，你跟人家吵什么？你没有本钱跟人家吵架打架，只是你跟人家没有共同的话题，你从来不运动，所以你就会对一些运动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别人讲棒球我不懂，讲篮球我没打过，很多男生们他们玩的一些东西对我来讲其实很遥远的。那我从小就习惯一个人在家里面，因为常常请假，生病了又请假，生病了又请假，那在家里面呢没别的事做，又不能跑又不能跳，我就看小说。所以我后来念的是文科，我大学念中文系。那在我们那个年代，我想现在也是这样，就是 文科方面的，其实男生都很少的。
对呀、啊，没错。
那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就一直觉得我是孤单的。我没有什么好的朋友，身体不好，念书念不好，物理化学烂得一塌糊涂，数学很烂，所以我高中念了五年，你知道吗？我高中念了五年，连毕业证书都没有，我是拿同等学历去考大学。那文科的东西我很好，但是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多元的这个入学方案啊什么，那都是要看总分平均分数。那我国文99分，数学12分，你知道平均不及格，不及格我就留级。所以很多东西是让我觉得因为身体不好就牵出了一串东西，就让我一直很不快乐。我觉得那是我成长过程里面的一些好像就是这样长大的，但是那些东西真的就是很不快乐，非常不快乐的一段时间。
那在刚刚的分享过程中有提到，就是说像体能方面的活动啊，特别就没有办法跟上同侪，所以你体育课有什么比较不好的经验吗？
其实我没有什么上体育课、欸、我有一张那个医生证明，就是该生不可以剧烈运动，所以体育课不宜运动啊什么什么。那张医生证明大概从我国小到我大学都是那一张，你知道那每个老师也都觉得说这是多久以前的。可是你知道既然你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大家都是别惹你，你知道吧？好好好，你就不要上，你就不要上。所以我永远是那个坐在树荫下的。
嗯，
建议你是女生哈，你不知道那个男校里面大家上体育课，有一个男生永远坐在树荫下，那个男生是很难过的，你知道那个日子很难过，因为所有人都觉得你很怪耶，你到底是怎样？你真的还假的？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上体育课的经验，因为我大部分的体育课都不能上。
那这样子需要服兵役吗？
我小的时候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兵的，因为我有一个小哥哥，我们两个感情其实很好，他老欺我老爸，他老吓我。他就是那种打球啊又帅又高又会运动，那种走到哪里都是一堆人，那个大家都盯着他看，他是很棒，我非常非常小的时候就非常非常佩服他。那他吓我，他就跟我讲说他当兵的时候在马祖，然后晚上站卫兵，然后哇被操成什么样子，然后半夜还有什么狗乱叫啊什么的，他讲那种很恐怖吓我。我那时候就想完了，我当兵不被粗糙操死我也被鬼吓死，就很害怕。那我又傻傻的，你知道我就是很呆的一个小孩，那他很聪明，他每次都骗我，那我就很害怕。所以其实我高中念了五年没有毕业证书，我就到20岁了嘛。那20岁如果我没有考上，我就要去当兵、啊、当兵就会死啊。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我当兵会死、欸、所以我就很害怕。那所以就死命拼了命，数学考8分6分我还是要想办法拼了命拿同等学历也要去考大学。后来我就考上大学。那也是一个恩典啦。如果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大概我也不会那么努力去念啊。那后来就考上大学，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大学毕业了还是要当兵啊？
对呀、
啊，哇，那真的是那种哇，心理压力很大。但是谢谢主，其实我当兵的那一年10个月的时间，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很特别的恩典。我有一个很特别的嗜好，就是我喜欢唱京戏。好，那小的时候我们叫国剧啊，现在叫京戏。那我很喜欢京戏。那个时候军中都有国剧队，就是陆海空勤都有国剧队。那我大学的时候因为很爱看戏，那常常就跑到后台去跟那些演员们弄得很熟啊什么，所以其实我仿佛知道我可能有一个机会，我当兵的时候会被调到国剧队去。那我就觉得太棒了，哇，你看当兵本来是会死的，那后来竟然不会死，而且可以跟他们在一起2年生活在啊，那多快乐，简直跟天堂一样。你知道我就是那些演员的 fans， 那种小粉丝。你知道人身体不好啊，你就会认真的为自己预备，因为知道你没办法。所以其实我还没有去当兵前，我已经一步一步预备好，说我大概到中心去几个礼拜的训练之后，我就会被调到义工队去。但是这件事情硬生生的耽误了100天。
哇，3个多月。
那3个多月呢，我就只好下部队去。然后在部队里，我那个部队就是营测验跟师对抗。你知道当过兵的男人都知道那是最苦的时间。我在中心的时候还是拜身体不好会气喘之赐，所以其实我没有什么粗糙的。可是等到我下了部队之后，人家才不管你呢。尤其是那种师对抗，大家都很紧张，每个人都要一个兵当2个兵，所以其实我被操得非常厉害。我从小就有一个小聪明，就是我知道怎么样避开很多东西啊，比如说 从小学到我大学毕业，我都没有什么上体育课，我都在弃权吗？老师说没有，但是我有一个小聪明，知道说我只要拿那张给体育老师一看，体育老师为了怕麻烦，哪一个老师愿意有一个学生在我课堂上后来弃权发病死掉了，对不对？所以我给他只要给老师一看，老师就会怕麻烦，说好了好了，就做树荫底下，所以我就会躲。可是一直闪到那一刻，就是我进到部队里的时候，我觉得我心中突然有一个想法，说我一辈子就要这样躲吗？如果我现在当兵，我这个时刻再不去面对，可能我如果能活着退伍的话，再也不会有人逼我动了。那可是我就在想，我就是要一辈子这样弱不禁风，不能够跑，不能够跳，不能够运动，我要一辈子这样下去吗？你知道那个时候突然有一节圣经的话，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我读过很多圣经的故事，我也知道不少圣经的话语，可是总觉得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就是知道嘛。可是那个时候，那一天突然有一句圣经的话，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圣经上是说上帝，我靠着上帝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行。你知道，我就突然觉得真的吗？那个时候我已经24岁了，我大学毕业24岁。我说24年来我知道很多圣经的道理，但是老实说我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经历，因为我会用我的小聪明，每次碰到困难我就闪就躲，以至于我不需要经历神，我用我的小聪明就够了，我用我的小聪明我就会知道这件事情很难，所以我就闪开来闪开来。可是那一天上帝把我逼到一个情况下，我闪不开来了，我都以为我预备好了，我马上就可以进到义工队去了，到国际队去了，可是上帝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那件事情就被单延了。那个单延以至于我必须去面对下部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突然就是有一个感动，说试试看吧，试试看上帝是不是真的。圣经的话几千年前很灵验，那今天呢，对我而言灵不灵验呢？我在部队里面整整100天的时间，从刚刚开始真的不能跑，真的第一天跑完，我们那时候全副武装跑山，我天哪，我跑完就真的晕倒，就真的晕倒。以前的很多晕倒有一点是半推半就的晕倒，那天是真的就倒下去。但是部队里面大家在预备营测验，后面有师对抗，谁管你什么晕不晕倒，起来继续操。那可是我就是靠着那句话说，上帝你说的，我靠着你加给我的力量，我凡事都能做，虽然我从小觉得我做不到，我不可能，但是我要试试看你的话是不是真的啊。3个月之后啊，我们的整个的测验那些都结束了，全营选5个荣誉兵放荣誉假，我竟然是里面一个耶，你知道吗？那叫做进步奖，你知道吗？进来的时候太烂了，现在竟然能够完成这个训练哈。你知道我拿了5天的荣誉假，我好高兴哦！你知道那个高兴还不只是放假，当然当兵的时候很喜欢很想放假，可是我觉得更快的是，我做到了一件24年来我觉得我不可能做的事。我所有的训练都跟着做了。即便有的时候真的做完就晕了就怎么样，可是我还是做了，就整个操练结束掉。然后我想营里面的这些长官也看到我的努力，所以他们给我一个5天的荣誉假。我回到台北，回到家里面好快乐。第二天我就收到师部给我的一个电话，说你是寇少安，我说是，你赶快回来，师长要召见你。把我吓死了，你知道我们这种小兵兵二兵啊，小兵师长那不跟皇帝一样吗？吓死我了，我就赶回去，我想完了完了，我在营测验或者师队长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被师长逮到了，吓死了，就赶回去。我回去他就问我说你是寇少安，我说是，你会唱京戏哦，我说我会啊，他说哦好，陆光国剧队调你去，你知道就是100天。从人来看啊，真的上帝耽误我100天，但是圣经上讲说万事互相效力，我是做编剧的人啊，我就能够体会上帝真的是人生的编剧。从人来看怎么会这么倒霉，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我都已经安排好了，怎么会一个小的措施，而且不是我的错，是别人的错，以至于就拖了100天，然后这100天我被整得很惨。从人来看我真的也是被整得很惨，但是从上帝的手中来看，他解决了我一个 24年，甚至于可能影响到我后面，我现在已经快五六十岁的一个人，他真的影响我大半生。因为那件事情让我惊艳，靠着上帝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
是，而且牧师提到说你喜欢唱京剧哈，唱京剧不是气也要够长吗？
我会投机取巧啊我不唱那种要唱很多的，我爱演戏的，所以我通常上台演的呢都是那种别人唱很久我就在旁边演戏的那东西了，我就可以躲掉很多。我就跟你讲，人啊真的是这样。我很喜欢一个圣经人物叫做雅各，旧约的雅各，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抓，他很会抓，他知道这个也有好处要抓，那边有好处要躲。我为什么很喜欢雅各，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像，我觉得我就是那样，我身体很不好。雅各也是，雅各跟他的哥哥以扫两个，他哥哥是那种孔武有力，那种会打猎什么，他在家里面做红豆汤，我也是很爱做菜的人。但是我就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人比较聪明，像以扫那样的人就比较笨，出了那么多力量还做不好事情。那像我们这样的人脑袋会转转转转转，可是就是因为这样转转转，以至于人常常会觉得我可以靠自己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上帝把我们逼到一个你无能为力的情况，你再怎么转你也转不出来，你就是没有办法。那个时候当你去当兵的时候，你就是个烂人，你就是比所有的人体力更烂，别人最糟糕的人还能够跑完100公尺，你跑到60的时候脚就软了，你就是糟糕到那个地步，然后你不得不承认我需要神。我觉得那是我自己一个很感恩的经历。
而且提到这种头脑转转转，好像在牧师其实你要当兵的时候，你本来是可以选择不去服兵役的嘛。
我看这上帝真的是很奇妙哈。男生都知道当兵哈，一进去啪就把头发给剃了，剃个大光头然后呢还要再做一次第二次的体检。那个体检的时候呢，那个军医生一听到我的心脏，他就跟我讲说你心脏有一个洞哦。然后再听我的肺，他就说你有气喘是不是，我说是。他说那你要不要退训？哇，这是多好啊，我可以退训。但是你知道人真的很奇怪，一念之间呢、啊，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医官坐在我的对面，他就要决定要给我盖哪一个章，是通过或退训那个章的时候，我就透过他看到后面有一个镜子，那个镜子呢就看到我自己啊，剃了一个大光头的，就很丑啊，非常丑。那男生呢谈恋爱又有女朋友，就觉得这么丑我不要回去啊。他就说那你要不要退训，那也很怪，他也不直接帮我退训，他就说那你要不要退训呢，我现在在想那时候一定是神经病发作，我怎么可能就跟他讲说我不要退训。他说你不要哦，那你自己负责哦。我说好。他就啪就盖一个通过，我就拿着那张通过走出去。我一站起来我就想说，寇少安你神经病啊，你怕当兵怕成这样，你现在为什么说不要，人家还问你。真的就是一念呢，你现在问我说我那时候为什么会这样想，真的只是因为看到一个大光头你知道吗，可是你就知道那个背后是上帝的手。我自己喜欢写剧本哈，很多事情对观众而言是偶然。哇，刚刚好那个时候电梯打开，男女主角就面对面了。刚刚好他一上车，那边车子就来了，就错过了。很多刚刚好是从观众的角度去看。但是在编剧的眼中，没有什么刚刚好，没有什么恰巧，没有什么好特别，因为都是他设计的，他安排的，他一步一步所编排出来的。我觉得我们人生也是这样，就是对我来讲，就是刚刚好那时候我看到了镜子里面，看到了一个自己大光头，看到自己真的很丑，然后突然想到我不要这样回去看我女朋友，就这么一个念头，然后我就说不要，我不要退训，真的是莫名其妙，就那几秒钟的事情。可是在上帝的手中，那不是什么偶然恰巧，上帝让我有那样一个念头，因为他要带我未来的那100天去经历一个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经历。
是啊，就那一念之间，然后就有后面的受苦以及后面经历神的这个过程哈。
那个恩典哈。
是，那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我们想要请寇牧师再来谈谈小时候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成长的过程。
失望灰心时候 近你，单单注视耶稣，你的容美吸引我来怀抱跟随你。主，你是我的力量，主，你是我是我的力量，主，你是我的盼望，赐我能力，使我站立，让我生命充满喜乐。求你，渴望亲近你，单单注视耶稣，你的柔美吸引我来快跑跟随你。主，你是我的力量，主，你是我的盼望，是我永远的靠。主，你是我的力量，主，你是我的盼望，赐我能力，使我站立，让我生命充满喜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大家并不陌生的寇少恩牧师。前面寇牧师跟大家分享到，他2012年到2013年总共历经了5次的生病，包括2次心脏病的手术，还有严重的晕眩、低血压和气喘。其中气喘是寇牧师从小就有的体质，加上寇牧师是家里8个孩子中的老幺，所以当时他的主要照顾者祖母就非常的保护他，不让他做所有可能会引发气喘的活动，特别是体能活动。寇牧师也因为有张医生证明，因此他几乎不需要上体育课，但是这样子让寇牧师小时候跟同侪之间就没有了什么共同兴趣，连带影响了他的人际关系以及课业等等，他感觉非常的不快乐。也因着气喘的体质，寇牧师原是可以选择不服兵役的，然而就在军医询问他要不要退训的一念之间，寇牧师说，我不要退训。之后又因为没有按照自己所预期的，从中心下部队之后直接被调到义工队，所以在部队准备营测验以及师对抗的过程中，整整被操了100天。但是这艰苦的100天成了他经历上帝真实与上帝关系非常紧密的一段时光。曾经有过编剧经验的寇牧师觉得，其实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一念之间都是上帝精心的安排，为要让人领受他的恩典。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寇牧师的分享。寇牧师，前面您也提到自己的祖母和父母亲都是基督徒啊， 那我们也都知道说您的父亲也是知名的牧者，就寇世远牧师啊。所以您是在基督化的家庭长大的，小时候你的信仰生活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我父亲很小的时候，我祖父就过世了，我祖母是基督徒，而且是我们家族里面的第一个基督徒，他非常爱主，影响我们很深。那我的小时候就是主日学咯，听故事咯，那我是很乖的那种，而且那时候家里面其实环境很不好，因为小孩又多哈，所以主日学常常什么会发卡片啦，还有糖果啦，什么什么啊，谁背经背的好就会有多久。我每次都是那种最乖背圣经的那种啊，做的最好的。其实不是因为认真，是因为我要糖果或者我要那个卡片。所以其实我在成长过程里面，我一直不太有什么叛逆期，我是一个很乖的小孩，非常非常乖。所以我就是一步一步，一直到我上大学啊。高中之前其实我的人生很不顺利，高中念五年都没有毕业嘛。那我又很乖，那我老觉得如果我今天是那种在外面混啊，身上刺一条龙绣一条缝啊，或者是这样，我书念不好也就算了，可是我没有啊，我乖的要死，我的胆子小的要命，那竟然给人家高中留级两年呢、啊？我在想人家怎么想我，留级生不都是那种刺龙绣凤那种吗？我没有啊，在外面混我哪里敢混呢、啊？但是我就是留级两年，所以其实我高中之前是很不顺利，可是上大学我觉得是神给我一个很大的翻转，就是我大学念中文系，我再也不要念什么微积分啊、物理啊、化学，我终于可以念我喜欢的东西哈。那我觉得那时候我很快乐。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啊、在社团里面演戏、学京戏，那辩论比赛拿中文杯的冠军哈。那些东西都让我觉得我小时候的梦实现，然后就突然觉得，哦，我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无下阿蒙了，我再也不是那个 nobody 了，现在寇少也算是 somebody 了哈，是一号人物了。可是你在我大学是我离神最远的时候，我想尽办法不去教会，我觉得我不需要啊。以前至少还有说，哦，我又气喘了，主还是救我，哎呦我的天哪，数学12分主耶稣救我，而现在没有啦，没有什么数学啦，那身体也没有像以前那么不好了，开始觉得说，哇，我的人生一片光明，然后我很喜欢在台上，所以哇，我辩论比赛全国冠军，然后演戏，哇，大家都喜欢我的戏，什么，就是很多东西让我慢慢觉得我可以来经营我自己了。那上帝啊，你休息一下，现在换我了。就是，所以我大学时候其实主日敬拜也好，那时候青年团契，我都尽可能想办法说我可不可以留在学校找一点什么事做。有时候在学校跟人家聊天，我都不回去啊。但是我觉得那是很有意思的一段时间，是重新考验我到底真的是个基督徒吗？还是那只是我们家的一个家族的遗传？好，那我已经是第三代了，我的哥哥姐们都很爱主，我父亲是传道人，然后我祖母非常非常爱主，可是那一段时间我真的就是想说啊，故事我都知道了，那牧师在台上讲我都觉得，他还没开始讲我都知道他今天要讲什么，他那个例子我都已经听过好多遍，你知道，就是觉得哇，一堆的挑剔，然后觉得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这个也看不顺眼，那个长老很讨厌，那个牧师不怎么样，那个传道乱讲话，就反正一堆的那种意见，然后就尽可能不去。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面对当兵这件事，让我重新发现，不管你演戏演的多好，不管你主持节目主持的多好，不管你有多少风光的大学记录，现在你就是一个比所有的男生都更烂的一个菜鸟兵，然后不能跑，不能跳，不能这个，不能那个。你知道，上帝就好像把你高中的时候人在谷底，五年都毕不了业，大学的时候突然好像云霄飞车一样，变成说哇，很风光的一个大学生，然后要当兵的时候，唰，你又跌下来说，你不要忘了自己是谁，你仍然只是那个不能跑不能跳。然后在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哇，原来我仍然是 nobody。 那当兵的那两年算是我前半生最努力抓住神的时候。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很有意思啊，上帝没有应许天色常蓝，神允许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有高山有低谷，我想神真的认识我们，神知道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我们才会谦卑下来，来到神的面前说，主，离了你我什么也不能做，我真的很需要你。所以其实那段历程在我的生命当中是一个很深的感恩。
那我们现在常常在电视上看到您的分享，寇牧师的口才部分到底是怎么练出来？因为刚刚其实提到小时候是自卑，没有自信的。
嗯，
对，这是不是又是有一番什么样的努力过程？
我很求好心切，所以就是因为求好心切，其实我小时候对于上台是有很多挫折的经验。我小的时候参加演讲比赛，总是讲不完。讲不完不是因为我稿子背不熟，是我太紧张，那种患得患失，你知道，那种求好心切的心越重的时候，你就会越紧张。所以我一看到台下的人，有的时候我可以讲一半，有的时候讲三分之一，有的时候我可能上台连老师各位同学都已经一片空白，就没有了，你知道，那是我很不愉快的一个经验。我都记得我爸爸小时候有一次骂我说，我怎么生出一个这么不撑头的儿子啊？就是我父亲是那种站在台上真的是神大大的使用，他在学校教书也是那种学生最喜欢的老师，可是我就不是啊，我就是那种只要上台就会愣在那里，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等到时间到叮叮下来，然后就很被人家笑啊什么。我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挫折的经验。那但是我觉得有一次我演讲比赛又失败，我被一个老师笑，他就不准我下来，你知道，他大概看我太多次来，然后每次都没有讲完，他就觉得这个学生一定不认真不用心。可是其实我不是，我是太紧张了，他就说你不准下来，站在台上啊、哦！我就只好站在台上，那所有人都在笑我，然后很尴尬哦。那种小男孩穿一个那种蓝色的那种制服短裤，我就站在那里卷那个裤子啊，卷啊卷啊卷啊，啊卷到时间到了三分钟的，我下来我就要跑走，因为很丢脸嘛。他就说不准走，坐那里听人家后面人讲。那所有的人都过来弄我一下，男生他也不是坏男孩子，这样嘛，就可能惹你一下，就啊讲你一下，我简直觉得我活不下去。然后等到那个讲评的时候，那个老师就一个讲到我的时候，他就说，哦，寇少恩老师好替你庆幸哦，你只有讲三分钟，你如果要讲五分钟，老师都不知道你那个裤子要卷到哪里去啊。我简直一个小男生被一个女老师这样奚落，难过到而且我就哭了，你知道，就跑到，我很爱哭，就跑到那个升旗台后面黑黑的地方，在那里哭。然后呢，我就跟上帝讲说：“不行，我一定要变成一个很会讲话的人，我要变成很会讲话的人。”第二年又到演讲比赛啊，老师就问说：“哎，那今年谁要去啊？”他连看都不看我，因为我每一次去都让班上很丢脸的。那男校男生都不爱搞这一套的，打球大家都去，什么演讲谁去啊？没有人去，没有一个人举手的。那老师问了半天之后呢，就一个人举手，我举手了，我就举起手，我是很害羞的人，所以其实我永远不会做这种很主动的事情，都是被人家推出来。可是那天真的是我自己举手，老师看我举手说你还举手，我就跟老师说，老师你给我一个机会，我想再试一次看看。那老师说啊，要背手。那你知道我其实是很努力的背，但是我就想不行啊，我以前都是这样过来的哈，那上台还是不行嘛，那我这次不能用同样的模式啊，我一定要改变一下什么方式。后来我就在想，我把稿子背熟之后，没有人的时候我都背得很好，台下我都背得滚瓜烂熟，可是一上去看到人就不行嘛。那我就等，因为不好意思啊，等到所有同学都回家了都没有人了，我就一个人摸摸摸摸到那个比赛那个教室去，然后都没有人嘛，那我就一个人站在那里哈，没有人我就不怕啦，讲一遍讲两遍讲十遍了。然后我就看，哦，对面是国父遗照，这边呢是总统蒋公的那个照片，那边有电风扇，那边有公布栏，我就熟悉环境哈，那就对着国父遗照就讲一遍，讲两遍，讲三遍，我讲十遍呢。第二天再来，再讲十遍，第三天再讲，第四天我讲十天呢。换句话说，还没有比赛之前，我已经站在那个位置上哈，对着国父遗像讲了100多遍，然后讲。那等到比赛那一天，我就去，我就想，我都不要看台下，我看台下我就会紧张，现在我就死命盯着国父一下，我就看着他，因为我跟他最熟，我跟他讲了100多遍。到了我的时候我就上台，我根本就不敢看台下的人，就对着国父讲讲讲讲讲，讲完了我就好高兴，我就跑回教室，我讲完了我兴奋的不得了。我们同学说，寇少恩这么高兴冠军齁？没有，只是讲完了。我第一次在台上把三分钟的话讲完，15岁。我30岁的时候从美国回来，在大学教书，我教语言传播。语言传播其实就是教别人怎么讲话。那我大学的时候拿中文杯的辩论比赛的冠军，就是我们很多中文系联合的一个辩论比赛，我拿全国的冠军。很多人说，寇少恩你很会讲话。其实我不是，我是非常非常胆子很小的。可是我那一次的事情给我一个学习，我就是知道 我必须比别人更努力，我必须比别人更认真，我必须更多的预备。我后来在神学院教讲道法，有一些学生就跟我讲说，啊，老师，我没有讲道的恩赐了。我就会问他说，你这篇道讲过几遍？他说没有啊，我写完了。我就跟他讲说，你去讲一百遍，讲完一百遍你还讲不好，你没有恩赐。现在你说你讲不好，不是没有恩赐，是你不认真。我就跟他讲，我就是这样啊，我到现在为止，我讲道大概已经30年了，我真的说我每一篇道没有一篇道是站在台上第一次讲给弟兄姊妹听的。我礼拜天早上会很早，5点钟我就到教会，我们9点钟开始聚会，有3-4个小时时间，我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拿着我写的那些东西，我讲一遍，讲两遍，讲三遍，我到现在都是这样。所以上台的时候人家说，高牧师，你讲的那话你讲的好溜啊，你都不要看稿。哎，我讲了那么多遍，我当然不看到。所以我常常跟很多传道同工们分享说，我以前做节目主持人，做新闻主播，我一直都是这样，我知道我比别人笨，所以我需要比别人付更多的代价。但是进教会之后，我常常勉励教会年轻的传道人或者是神学院的神学生说，别人赚一份薪水多认真，今天我们做一个传道人，我们要赚的是灵魂，上帝所宝贵的一个一个人，怎么样带他们进到上帝的祝福里，那比一个薪水要贵重多少，我们怎么可以不认真预备呢？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这些年来一个很深的学习，就是有人讲笨鸟要先飞，那我的想法就是说，我要把最好的给神，我渴望我每一次讲完道下来，我可以跟主跪下来祷告说，主，我不管今天讲的好还是不好，我已经尽力了，我把我最好的给主。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学习。
是啊，真的是非常可贵，而且让人家觉得大有盼望吧。如果收音机前面的听众
大有盼望，
你也觉得你口才不好，或者是没有可能战胜这个台上的这种恐惧的话，听到这一段应该会觉得只要努力其实还是大有盼望的。好，那寇牧师前面分享说自己风光的时候哦，总是离神最远，但是在最软弱的时候却跟神关系最紧密，所以想要请问牧师啊，您觉得自己是在什么时候决定要将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全权掌管呢？
我其实12岁就受洗，但是因为我父亲是教会的传道人嘛，那那些教会的长辈都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们教会那时候规定是12岁才可以受洗，所以一到12岁，我爸妈就说你要不要去受洗？我说好啊，就去受洗。尤其那时候是有一群主日学一起去给他洗一洗，就大家都去，他也觉得哎很好啊，大家都去。那那个我们是受洗之前还有一些问话，你知道？那那些长辈们一看我说啊，小恩呐，你要受洗了，好高兴，好高兴，好就给我签了，什么也没问，因为牧师的小孩嘛。那然后又很乖啊，然后主日学都是那种背经背的最好的，所以老实说我受洗的时候对信仰是非常模糊的。我可能知道很多故事，也听过很多道理，可是我觉得我跟神没有什么关系的。很特别的是，你知道我真正的觉知其实是已经念初中了，我是在我爸爸的讲道的时候，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讲撒玛利亚的5个丈夫，他讲那段经文，然后他用圣经里面讲到说亚述人把以色列人掳走之后，把5种民族带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来，他讲这个5种的混乱，每一种代表一种罪。我坐在下面都在想说，爸，你知道我的问题就好了，你干嘛到台上讲了，这样很尴尬。我觉得他在讲我，你知道每一个都是，可是当然现在我自己也做传道，我知道说你没有一篇讲道是针对一个人的，你一定是神给你一个感动嘛。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很讨厌，他干嘛在大家面前讲我，讲的都是我的问题。那后来呼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尴尬，过了很久，其实后来我举手，我都记得那次聚会完了以后，因为我最小嘛，就跟着我父亲带回家，然后他就拿了一叠决志单在那里看看看看看，突然看到一张我的名字，他就这样看我一眼，然后他也觉得很怪，不是已经受洗了吗？怎么有决志呢？那对我来讲，我从小就很羡慕有一些什么以前杀人放火啊，以前是什么强盗啊，以前是什么死刑犯啊，后来信耶稣生命很大的改变啊，我就也没有杀过人，也没有放过火，根本连打架都没打过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我跟神生命的关系不是一个突然的变成，而是很多像这样的事件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帮助我开始去更多的认识神，去经历神。另外一个很大的转折是在我后来大学毕业以后，我已经进入 电视圈工作，在那段时间里面我遇到了一件事情，其实那个也影响我很深，就是我从小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干净的男孩子，因为不会跑不会跳，人家打球都弄脏兮兮，我一直是个干干净净的男生。那不只是衣服干净，手干净，指甲干净，我觉得我的个性也很有洁癖，特别对感情，我就觉得说这样的事情应该要干干净净。教会里面如果有一些什么人他们在感情上出问题，我就会很嗤之以鼻，即便他们可能是我的长辈，我都会觉得这种人还私会呢，这种人烂的，我就会有很多的那种。可是我28岁的时候，我自己在感情上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跟一个不应该在一起的人在一块儿。我觉得那件事情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一方面就是我突然发现我根本不像我自己想的那么干净，恐怕只是因为我没有碰到。我以前可以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别的男生看黄色小说我是不看的，别的男生看什么 Playboy 我才不看那种东西。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是因为我没有碰到那个真正会足以吸引我的那个力量，当我碰到的时候其实我一样是一点抵抗力都没有。那段时间其实我非常非常痛苦，就觉得我知道我做了一件不对的事，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继续往前去走。我很害怕，那个时候我在做节目主持人，那个时候没有苹果日报，没有什么一周刊，但是一样会有一堆的记者盯着这些艺人，我就在想如果我这件事情被登到报纸上去我就完了，因为我知道我的条件根本不好，我没有任何的背景，然后我不是那种很会开玩笑啊，或者什么，我不会，临场反应也不好，我唯一能够站在那个位置上比别人可以拿来比是因为我的形象很好，所以我都记得那时候什么国庆晚会什么都要找我们这种人去，因为形象好，他不需要什么俏皮，不需要什么的，那个时候了啊，就是那种规规矩矩，哎，最适合我的那种又呆呆笨笨的那样的。我就，但是如果一旦有一天我在报上出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连最后的一个可以跟别人比的筹码都没有了，你别的比不上别人，连形象也弄坏了，你还有什么，就很害怕。然后我也在想，我父亲是一个神很重用的教会的牧师，他的儿子搞这样的事情，我爸爸以后怎么在，我通通都知道，你知道那感觉好可怕，所有的事你都知道，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做到，你知道你不应该，可是你继续在做，你知道你应该离开，你就是离不开。我觉得那个过程真的是很可怕，你好像你真的陷在一个东西里面，你出不来。我觉得那一次是我当兵以后再一次那么真实的跟神说我没有办法，上帝，我一路走过来我没有办法否认你的存在，因为你是那么真实的存在，但是当我一路很顺畅的时候，我觉得你就算存在也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你在天上做你了不起的神，我在地上呢做我过我自己日子的人。可是那样的一个事情让我不得不很真实的跟主说我走不下去了，我走不下去。你知道真的好几次在高速公路上，我甚至跟上帝讲说，如果你怜悯，你让我现在被车子撞死算了，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没有办法自杀，我如果自杀我爸爸怎么办，我家人怎么办，可是我真的走不下去。我不知道那种，我现在想我都还觉得，虽然已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我都觉得那是一个可怕的感觉，就是走不下去。那我很怕人家跟我讲道理，因为所有的人要跟我讲的道理我通通都懂，我不需要的是道理，我需要的是力量，谁能够拉我一把把我拉出来。所以我后来其实常常跟很多朋友们分享说，我真的相信好的宗教都在劝人为善，善良的宗教都在劝人为善。但是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是因为我发现我需要的不是劝，劝没有用，劝是什么，我不知道，你跟我讲，哦，我知道了，你这样做不好了，你劝我，哦，我听懂了，好，那我就不做。可是问题是说，当我现在那些难处里面，我相信对很多成年人呢，我们都能够体会，有许多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应该，不是不知道，是做不到。通通都知道，有些人做别人的小三，难道不知道？都知道，那笔钱不应该拿，不知道，知道，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你管不住自己。所以我需要的不是一个劝我为善的宗教。我来到神的面前说，你给过我那个话，靠着你加给我力量的，我能够做到。我说，主耶稣，我要的不是道理，谢谢你给我一个新的生命，但是你让我这个新的生命是有力量的生命，是可以改变的生命。 所以你刚问我说啊，在我生命当中什么时候把我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我觉得那是一个过程。很多次我都把我的生命主权交给神，过一阵子日子过得好一点的，我又拿回来。但是28岁出的那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生命一个很大的关键。我被打倒在地上，我觉得我被我自己打倒在地上，发现我糟糕透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跟神说，求你救我。我常常一个人在家里面不敢开灯啊。28岁了，我已经快30岁一个大男人了，而且那时候我在电视上做的工作还蛮不错的，但是我会在家里面关着灯哭，就是说我怎么会把我的人生搞成这样，我接下去应该怎么办。但是谢谢主，我就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哭了很久，然后我跪在地上跟主说，我光哭也没有用，主啊，我真的把我的生命交给你，你如果能够带我走出来，我一辈子都跟你，如果你也救不了我，我说上帝，我将来会做出什么样丢我爸爸的脸丢你的脸的事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很可怕，我觉得我自己很可怕，我怎么会越陷越深，而且其实不是别人引诱啊，不是，是我自己，问题在我，根本不在别人，那我不晓得应该怎么办。但是谢谢主啊，从那个祷告之后，我觉得上帝真的很怜悯我，一步一步一步把我带出来，我很感谢上帝。其实我也很愿意说，其实我很感谢当时的那个人，因为他真的没有伤害我，如果他要伤害我，我早就身败名裂了，他没有，虽然我做了一件不对的事，但是我觉得神恩待我怜悯我。我今年56岁，我觉得28岁的那一次真的是我人生的一个分水岭，谢谢主，在那一次的事上我不得不全然的降服，说我真的很糟糕，但是上帝靠着你我可以走出来。
很谢谢寇牧师这一段很真诚的分享啊。所以在交托主权的过程当中，它是一步一步一次一次与上帝互动中产生的，并不是一次到位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先访问寇牧师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邀请寇牧师为我们做更多的分享。先谢谢寇牧师今天来到节目中做了许多详尽坦诚真实的生命分享，谢谢您。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台北基督之家主任牧师寇少恩的生命故事，期盼在这一段时光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光景。寇牧师是认识上帝的人，从小他生长在基督化的家庭，父亲是知名的牧者，自己从小在教会长大，圣经背得很多，圣经故事也熟悉得不得了，并且12岁就受洗了。但是跟上帝的关系呢，气喘的时候他会呼求主，高中念了5年很没有自信的时光里面，他觉得很需要主，然而在大学风光的时候找到了自信，却开始远离神。直到服兵役自己又很难熬过去的期间，寇牧师又紧紧抓住上帝的时候，就又真实经历到靠着上帝所加给的力量顺利度过那段时间。后来更在28岁陷入感情问题的期间，再度经历上帝带领他走过极深的忧伤痛悔。这让我想到圣经诗篇9篇10节说，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而且上帝不仅没有离弃寻求他的人，在诗篇118篇14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 他也成了我的拯救。相信在寇牧师的分享中，我们听到了这样的见证。祝福收音机旁的您，也能让上帝成为你生命中软弱时的力量，绝望时的拯救，更成为你口中和心里感恩和歌颂的神。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寇少恩牧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 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 02-2755-7822。 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戏谷生命和灵粮堂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捐余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四处奔跑。